改变不费力，作者安德烈·沃麦克。改变不费力，这听起来不可能，然而这就是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神的国运行的方式。大部分的人认为改变是一个困难、痛苦、耗力的过程，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他们的想法、行为和状况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他们抵制改变。改变惯例、传统和存在已久的问题是很难的，人们陷入了思维和行为的陈规陋习中，因此对改变有着天然的抗拒。在这本书中，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些从神而来的真理，这些真理可以完全翻转你理解和对待改变的方式。如果你用心接受这些真理，并将它们应用到你的生活中，你将可以看到改变毫不费力地发生在你的生命中。虽然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但有些人却非常明白，他们有很强烈的渴望要去改变。如果你生病了，你很可能渴望行走在健康中；如果你是贫穷的，你很可能想要经历更多神在财务上的供应。你可能会意识到，你想要自己的生命在外部有某些改变。然而，所有真正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的，它起始于你里面所拥有的。2002年1月31日，神以一种个人的有力的方式对我说话。他告诉我，因为我的小想法，我一直在限制他想要在我生命中要做的事情。这个话让我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来真正的去思想它，直到它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启示。然后我召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神对我的判定。我说，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改变我里面的形象，可能会花一周、一个月、一年、五年，我不知道，但我要改变。我们要开始看到增长。我记得在那一个星期之内，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让我大吃一惊。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写信发邮件到列表里的人，收到回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财务的增长。所有的改变都是我里面发生的，我的心态、思想和期望。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然而我们立即连续三个月的奉献都破了记录，这是在我发出关于这个话题的信之前，人们甚至还没有机会听到神对我说的话并做出回应。当在里面发生改变的时候，我生命中的一切开始从外面就发生了改变。这个例子只是我众多的亲身经历之一。当我开始改变我里面的思维方式，外在的改变就开始有外部的彰显。如果你想要看到外部的改变，就必须从里面开始。这就是本书所要分享的，如何从里面开始改变。如果你可以改变你思想的方式，在你里面的方式，那么你会看到外在的改变毫不费力。第一章，从里面开始。神的话清晰地告诉我们，你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也如何。箴言书23章7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你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你不能，或者我应该说不愿从里面改变，那么你不会看到外在的改变。你可以祷告哀求神，让别人为你想要的一切代祷，他们甚至可以为你按手，直到擦掉你头顶所有的头发。然而除非你里面先改变，否则你不会看到你生命外在的改变。很多人会说，但我的确渴望改变，我已经做了我知道的一切，然而事情看起来还是老样子。神的话是真实的，你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也如何，这是神的原则。罗马书8章6节证实了这个真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你对我的话感到生气，对我所分享的觉得愤恨， 或不同意之前，请思考一下这个真理。当然，每个人都会时不时遇到一个坎儿，不管他们是否与神同行，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有一个攻击我们的敌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是我们里面有一些错误直接造成的。然而，如果你的整个生命都在螺旋下降，如果什么都不起作用，你所经历的似乎都是问题，那么你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也许你里面的人需要一些改变。对于艰难的环境和情况，人们通常的回应是指责其他人或其他事，是我的肤色，是我的家庭背景，我是弱势的。他们会责怪任何人，这个人虐待我，我的老板才是混蛋，不是我，总是其他人的错。然而，神的话清楚地表明，你的经历、你的环境、关于你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你思维方式的结果。你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也如何。当你思考属灵的想法时，你会得到生命和平安，否则你就会死。你可能不喜欢这个话，你可能会说，不，那不是真的，但事实如此。如果我去你家看你的花园，我不需要在你一开始撒种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才知道你种的是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去观察那些正在生长的植物。如果那里长的是玉米，你播种的就是玉米；如果那里是豌豆，你播种的就是豌豆。你可能会声称有人进来在你的花园里种了一些你不想种的东西，然而归根结底，保护守卫你的花园是你的职责，不管那里长的是什么，都是你种下或者是你允许种在那里的。正如这在自然领域是真实的，在属灵领域也是真实的，无论你生命的花园里长的是什么，都是你在你心中种下的，或者是你允许种下的。在你真的看到改变之前，你必须停止为你生命中的问题找借口，还有责怪其他人。你必须停止说这就是命，或者运气不好，或者对我来说什么都不管用。圣经揭示了你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就将如何。如果你思考属灵的想法，你的思想会产生生命和平安。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进一步证实了你的思想生活在自然领域产生收获的原则。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很多人想要恩典和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他们渴望在生命中有平安，他们为此祷告，他们甚至要求其他人帮助他们得到。实际上，他们是从外面寻求平安，从他们的外面一一进入他们的环境。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揭示了平安来自于对神的认识。你生命中的平安，并不是在你周围的环境中没有问题或者没有挑战，即使在大风暴中，属神的平安仍然在那里，他住在里面。然后最终你里面的平安将开始改变你外在的环境。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句经文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的事赐给了我们。大部分的人想要神带着他的能力从外面进入里面，他们祷告说，哦神啊，伸出你大能的手来触摸我。他们希望神会差遣一个闪电来击中他们，然后砰，他们得到了医治、兴盛、拯救或者任何他们想要的。然而这段经文是说，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是通过认识神而得到的，这包含医治、兴盛、拯救、喜乐、平安、事业的成功、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其他一切。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都是要通过认识神才能得到， 这意味着重生的基督徒在他的灵里已经有神的平安。当他们更新自己的思想，认识到在基督里他们是谁，他们所拥有的，那么他们会经历那个平安。你生命的主要经历是你内在的思考方式的反应，不要期望外在的改变发生在你周围的每个人或每件事上。你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改变是从你的里面开始，这是按照你对神的认识而发生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到三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今天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美德和荣耀招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简单的真理，但它是意义深远的。实际上很多人错过它，因为它太简单了，他们会想，不，一定比这更复杂。我的现状不可能只是对事物思考不当的结果。神的话是真实的，从神的角度开始思想神的想法，你可以翻转你生命中的任何境况。有些人用不同的名称表达，但我相信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信心是单单的从神的角度看待事物。当有人对你做了一些事，不是仅仅在自然的物质的领域基于你的情绪去回应，而是通过信心思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经文，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掌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要只专注在有人激怒你的这个事实上，因着你通过神的话而有着对神的认识，你意识到魔鬼可以通过人说话并利用他们来对付你。不要只看自然领域的事情，因着对神的认识，你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你会在里面有不一样的思考。你意识到你真正的对象不是对你生气的那个人，而是抵挡在你里面的神的那一位。因此对于这些状况，你可以与其他人反应不同，你转身去爱那些与你作对的人，而不是陷入纷争，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是从你不同的想法开始的。从我还有其他亲身经历过这个真理的人的生命中，我可以给你数百个见证。这就是现实，世界上到处都是想要改变自己环境的人，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改变是从他们里面开始的。在我们每一次的福音真理研讨会上，我都会提起我们圣经学院。在我的开场白中，我通常会问，你们中有多少人意识到还有更多？你们中有多少人渴望更多，并且想在生命中有改变？通常我们会看到80%到90%的人回应，他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圣灵充满的信徒，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需要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他们想要更多。在所有这些人承认是的，我想要改变之后，我会接着说，你打算做些什么去改变？会有什么不一样？精神失常的一个定义是一遍又一遍的同样的事情，却期望不同的结果。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些外在的东西，那么你必须从改变一些内在的东西开始。你不能保持一样的内在的思想程序，去相信你的外在环境会改变。按照定义，这就是精神失常。首先，你必须改变你的内心，然后你得采取一些措施去配合这个改变。改变是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是从里面开始的。如果你想要生命有改变，那么你就必须从你的灵里面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在我提出这个真理的那一刻，我立马遇到了阻力，因为人们害怕改变。我的确见过一些人，他们处境糟糕痛苦，然而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 这可能不是他们经常曾经想要的，他们的梦想或者目标，但是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状况下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且他们害怕如果尝试改变现状的话会有失败。如果那是你，有一件事情必须发生以使你的生命改变，那就是你得到一个对精疲力尽感到厌烦的地步。你得真得到这一步，你会说，我要做任何可以使我看到外在改变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情。我会开始改变思维的方式，我会开始冒一些风险。除非你愿意做这些事情，否则你永远看不到外在的改变。圣经讲述了撒玛利亚城被亚兰人的军队围困的故事。撒玛利亚人饿到一个地步，开始吃自己的孩子，动物的粪便被作为食物出售，而且售价很高。这个城市遭受了围困、旱灾和饥荒的折磨，百姓就要被完全毁灭，却无能为力，因为亚兰人把撒玛利亚城完全包围了。王下七章三到四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所以这四个麻风病人起来去了亚兰人的营盘，结果主已经在那里，主使亚兰人听到声音，他们以为是以色列人雇了别的国家来攻击他们，所以惊慌逃跑，留下了他们所有的食物、牲畜、帐篷、粮食、金子和银子。亚兰人逃跑了，留下了所有的东西。这四个麻风病人几分钟之前还面临饥饿，现在经历了极大的个人解脱。他们去了营盘，发现还有温热的食物，他们开始填饱肚子，找了衣服、金子、银子。在找到这一切之后，最终他们将好消息带回了撒玛利亚城，他们成为真正宣布整个地区得救的英雄。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四个麻风病人，他们被自己的城市拒绝，坐在城门口快饿死了，最终做了一个决定。虽然他们的前景看起来很糟糕，他们宣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如果待在那里我们就会死，我们必须朝某个方向走。所以他们考虑了他们的选项，即使这个去敌营的选项看起来不太好，但也比坐以待毙强。因此他们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们经历了极大的解脱。现在你可能就像这四个麻风病人一样快要死了，如果不是身体上的，那么可能是情绪上的。你知道你快死了，你的婚姻正在破裂，事情不是很顺利，你强烈的意识到出了问题，你知道还有更多，然而你害怕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你害怕可能会失败。如果你正确的看待事情，你就会意识到你现在正在失败当中。即使你有一个保障的收入，住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房子里，你的情况很好，如果你内心仍不觉得满足，那么你的理念快要死了，改变是必须的。如果你在早上醒来的时候不觉得是赞美神，又是一次去做主呼召我让世界变得不一样的机会，那么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改变是必须的。如果你想要不同的结果，那么你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同样的事情，却祈祷不同的结果是荒唐的。如果你想要不同的结果，就做些不同的事情。真正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的。你可以坐在这儿祈祷神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很多人祈祷中彩票，或者寄望与其他人能掷骰子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果这是你所相信的，你不是跟随神，这不是神满足你需要的方式。那个发生的大概率是百万分之一，没有人会走进你的办公室突然要你成为一个财富500强公司的 CEO， 生活不是这样的，改变不是那么发生的。如果你想要外面的改变，那么就从里面开始改变。阿门。